今天信息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硕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今天康牧师带来的信息是坚固的树。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四章，这是记录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做梦。他第一次的梦是梦见一个巨像，这个巨像后来被一个石头砸碎了。这一次梦见是一棵大树，这棵树后来倒掉了。两个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可以说整个圣经都有的一个基本重点，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基本重点。不管是你哪一派哪一家的人，只要你真的信主，我们都有这个基本的信仰。相同的就是只有一位全能全善的神，只有这位神创造、管理、审判万有，只有神的国度存到永远，我们只当相信他。独一的真神只能信靠他，这是我们的共同信仰，基督教的共同信仰。相异的地方，这个梦强调，尼布甲尼撒的第二次的梦强调人的国度、人的文明，不管是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文明，人的成就都会过去，而神的国度、神所建立的事会存到永远。这个梦强调人的国会垮，前面一个梦强调神的国度存到永远。这两个梦也都有一个现象，当梦做出来了以后，一个巨像垮掉了，一棵大树被砍倒了。那么大家都不懂什么意思，不懂什么意思，不懂这梦什么意思。尼布甲尼撒上一次是很愤怒，这一次是很害怕。那么这也让我们想到启示录第五章讲到，在天上有大哭的声音。天堂怎么会有大哭的声音？因为约翰，使徒约翰发现天使拿着一个小书，一个小卷，那个书呢没有人能开，也没有人能读。约翰就大哭。如果我小的时候回家看到新发的课本封起来了打不开，我会大笑。不过使徒约翰是大哭。为什么会大哭？因为那个小册子没有人能够开，没有人能够看。意思是什么？我们得知道那个小册子是什么。那个小册子你从后面打开了以后的情形你知道，那个小册子就是指着写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没有人能够开，就表示人类的历史，不管是邦国、文明、政治、艺术，或者个人的历史、个人的生活，你我的婚姻、家庭、工作，就它本身来讲，我们没办法控制它。也就是你不能掌管你的命运，你不能掌管你的婚姻，你不能掌管你最小的事情。再大的国家、再好的公司也不能掌管自己的方向。没有人能够开那本书，没有人能够把历史放在手里来控制。没有人能看，什么意思？历史没有意义。一个是我们不能控制，另外一个是我们看不出它有什么意义。这些邦国的兴衰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的婚姻到底有什么意义？就它本身来讲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不能掌控的人生，就让约翰大哭。没有意义， 又不能掌握的国家文明的命运，就叫尼布甲尼撒非常的害怕。我们感谢主，神的儿女有各样的软弱，我们也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但是神让我们知道历史有意义，我的生命有意义，因为这在神的掌管当中。当所有的人跟上次一样，因为永远都是这样，人靠着自己再聪明再能干，我们没有办法掌管我们的命运，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生活的意义，但是神能够，没有别人能解，但一能解了。那当我们看圣经里讲到说大家都没有办法，只有神的儿女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很得意啊，我们基督教才是英雄，我们基督教才有对世界的答案，我们基督教才是正确的。这话没有错了，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没有错，但是并不表示我们自己有多得意，我们并不得意。尼布甲尼撒在这里特别讲，照我神第八节的 A， 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我曾经讲过，但以理到了巴比伦，就跟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在台北其实也是在巴比伦。不要说你在台北在巴比伦，我认为你就是大卫在以色列的国度里也是在巴比伦。这个世界上外在有形的都是巴比伦，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碰到，你总在一个不认识上帝的环境里面。我们在不认识上帝的环境里面要怎么生活，这是教会特别喜欢讲的，这几十年大家都非常喜欢讲我们基督徒怎么过日子。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怎么过日子，我们基督徒可以推展我们的想法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以让步到什么地步。就像但以理在巴比伦一样，其实我再说一次，但以理在巴比伦跟但以理在以色列没有太多差别，耶稣在以色列跟耶稣在推罗西顿没有太多差别，血统外在的都没有很多的差别，神看的是内心。但以理在巴比伦他碰到的这个王尼布甲尼撒信仰并不好，他把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名字都改了。我也讲过，好像原来我的名字叫康保罗，然后被改成 康观音或者康妈祖。各位，你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你可以接受这个罪恶的世界对你有多少的控制，对你有多少的影响。那么不管是罗马帝国或者是中国的共产党的政权，或者希特勒政权，或者是苏维埃的政权，我们在这些里面我们怎么生活，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可以让步的，或者我们需要积极的。我不能说如果有一天台湾变成一个佛教国家，我们每个人名字都变成观音或妈祖或什么，你愿意接受。但是看起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当王叫他说康妈祖来，他也说有的，这让不让太多了嘛哈。但是每个人有底线，基督徒也有底线。但以理甚至连名字都被改了，改成假神的名字。但以理仍然是一个信靠主爱主的人。那么我们每个人可以妥协到什么地步，让步到什么地步，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需要先确定一件事情，你对世上的君王、民意、风潮或者时尚不要太看重。哇，现在大家都来教会，感谢主，那是因为他的灵魂得救。你不要觉得基督教的势力大了一点就很高兴，这个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哇，你看到慈济的工作做得好大，哎，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才能像他那样？你不必太羡慕，有可能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信主，我们是最高兴的。总之，你不能够依靠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在教会里，这个毛病很普遍，尤其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尤其我们在台湾， 信主的人太少了，所以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所谓的 celebrities， 这些知名的人士或者有权有势的部长啊、院士啊或者董事长啊，稍稍接近一点基督教，就有教会说哇好荣幸啊，或者说引以为荣。前一阵马云到哭墙那边好像站了一下，哇、哦、大陆的基督徒疯狂了，哎呦马云信耶稣了。各位，我不知道马云有没有信耶稣，但是就算他信了耶稣，那也是跟你我信耶稣一样，我们高兴有一个灵魂得救了，没有别的。你不要觉得以后淘宝网就是基督教天下了。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梦造造梦能贵之，造梦能见之。世上的君王，世上的权势，我们一定不能避免，但是不要太依靠他，甚至不要依靠他。尼布甲尼撒在上一次但以理把梦解完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向但以理下拜，然后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很好啊，如果有一天总统或者是董事长说哎呀你们的神真了不起，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沾沾自喜。可是尼布甲尼撒说了这话，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说完这个话就建了一个金像。人不可靠的，尤其不要看他势力很大，你就以为可以依靠他的势力来广传福音。在火窑的事件以后，也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向那个金像下拜，被丢在火窑里面，结果没有被烧死，还有一个像人子一样的跟他们一起走。尼布甲尼撒王又说了，没有别神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神这样拯救，没有别的神像你们的神能够施行拯救。可是尼布甲尼撒仍然称这四个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名字为假神的名字。君王并不可靠，世界的潮流并不可靠啊！但是我们基督徒这一点要注意，但是他们也可以蒙恩。我们也可以看到世上的人即使没有得救，在神的一般恩典中，他可以活出很多很优秀的地方。约瑟时候的法老、尼布甲尼撒还有太后都看到约瑟和但以理身上有圣神的灵。这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圣灵我们不确定，但是他们看到他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他的名字都已经变成假神的名字了，但是君王能看到他身上有圣神的灵。弟兄姐妹，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不信主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我们的信心很软弱，我们很多时候也失败，我们很多时候也跟乃曼一样，不仅在临门庙前屈身，我们在临门庙内外都屈身，我们常常做一些心里不安的事。我们感谢主，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罪恶的巴比伦身上当中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人能够看到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圣神的灵。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很多人说我们福音派的信友堂尤其是不讲圣灵，也许我们是有这个亏欠，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圣经还有教会历史并不忽略圣灵，荣耀的灵住在我们身上。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或者是大卫，或者是摩西，我大胆这样讲，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大卫治理的国度一样是世界的国度。大卫这个神所喜爱的人一样有跟拔示巴行淫乱的时候，摩西一样有不信的时候， 在罪恶的世界，或者说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都在其中生活。在其中生活的时候，我们福音派向来讲的，我想也没有错，就这个世界的败坏，这个世界的抵挡上帝，这个世界的妩媚，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没有错，有圣经的根据。不过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个世界也就是神所造神所管的一切，包括文化和文明，也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包括基督徒在其中生活，神的儿女在其中生活，包括神的儿女和世人都在其中生活，蒙保守。我很难想象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形容尼布甲尼撒，形容巴比伦，形容这个世界的时候用了这么正面的字眼。十一节，那树渐长而且坚固。各位，当你看到今天的周报上写题目是坚固的树，大概想到就是坚固的树是上帝，这坚固的树是耶稣，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各位，这坚固的树是尼布甲尼撒，这坚固的树是世上的君王，不但说它坚固，而且说它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意思就是指这个国度，这个文化，这个文明，这个事工是那么的辉煌。十二节，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我都不知道和合本的翻译众生，这个应该是一个佛教字眼，但是很恰当，众生哈，众生，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象征性的表达了这世上的强权、文明、文化，不是说它坏，这里讲的是非常正面的，很漂亮，很能够供应人类文明的需要。在二十二节讲，这棵树就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是巴比伦。我能不能大胆的推一下，如果是尼布甲尼撒，也是巴比伦，二十二节很清楚这样讲，这棵树应当也是巴别塔，因为巴比伦就是巴别塔。但以理书一章三节开宗明义的讲，这个事情发生在示拿地。示拿地在创世纪十章十一章告诉我们，示拿地是文明的开始的地方，示拿地是米索波大米，是两河流域，是肥月湾，是文明开始的地方。圣经上讲，世上英雄之首尼禄的国就在示拿地，不管是尼尼微，不管是巴比伦，都在这个地方。创世纪第十章十二节说尼禄造了那大城，我觉得在创世纪十章十一章讲到的大城高塔基本上是类似的，都是人类文明的辉煌的东西，不管是指尼尼微或巴别塔，他们都跟这棵树有个相似的地方。巴别塔创世纪十一章十节，塔顶通天，这棵树高得顶天，这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讲传扬人的名也不一定是坏事。文明，人类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印度的文明，希腊的文明，各个文明，不管我们觉得是原始的，是进步的，多少因为神的一般恩典，都有它可贵的地方。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飞鸟宿在枝上。哦，这句话不简单，最后这句话，天上的飞鸟宿在枝上， 巴比伦这个人间的国度，这个最后会垮掉的国度，这个抵挡上帝的国度，但是被上帝掌管的国度，以及其他所有的文明，包括 Microsoft， 包括 Apple， 包括华为，对不起，不是讲政治，都有它非常优秀的地方。优秀到什么地步？飞鸟竖在枝上，你说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棵树，上面有一只麻雀站着。马太福音13:32，耶稣讲，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长大成树，飞鸟竖在枝上。哦，人的国度跟神的国度这么像啊！不但这么像，神的国度就在人的国度中成长。神的国度在今天是看不到的，这一点我的看法跟几乎所有的福音派看法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世上的城，世上的盐吗？我们不是盐和光，是山上的城吗？是要让人看到，是没有错，但是那个看不够清楚。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了，有人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神的国来到是什么地方？耶稣清楚地说，神的国不是人的眼睛能看到的。国度就是要看得到，但是神的国在今天是看不到的。人间的国度，人间的政治系统、经济体系，重要的就是吃喝，吃喝就是经济。保罗在罗马书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各位不要把吃喝两个字看得很轻松，那是很重要的事。我再一次说，任何一个政府他能够把经济搞上来，他能够让人民吃饱喝足，民生快乐，这是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耶稣说，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你内心的平安喜乐，圣灵给的。人的国度最重要的除了经济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就是军事。每一个国家看重自己的国防，恐怕比教育还要更多。耶稣却在约翰福音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我们不拿起刀来跟世界的国度征战。很多人也说，哎呀，那康姆斯，最近还有中国大陆一些信徒骂我，康姆斯你是实在太懦弱了，我们就只有一昧的顺服政府。我说我哪里有这样讲，我只有说在圣经上，当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当政府、当国家、当家长、当世界的权柄要求我们做我们良心不允许的时候，我们当然不顺服，这时候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但是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逃亡。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被关起来，被砍头，我们可以逃亡。那么耶稣是这样讲的，从这层逃到那层，不要怕，你还没有走遍整个以色列，耶稣就再来了。重点我在说的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爱世界，但我们活在世界。我们不爱世界，我们却把福音、把我们最好的跟人家分享。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分享，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力量，还是有美好的见证，沉默的见证。需要注意，神所造的不是只有星星、月亮、太阳，神所造的不是只有我们看说的美丽的雪花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想到神造的都是讲到物质，讲到星球，讲到宇宙。可是哥罗西书第一章清楚告诉我们，神造的不但是那些看得见的，也造了看不见的。哥罗西书那里保罗特别讲，神造了执政掌权的，也就是有一种很神秘的观念，听起来有点神秘的观念，就是神造了，英文可以讲就是 power， 权柄、权力、权威、权能。 权力权柄可以在各种事上表达出来。经济金钱是有权力有权柄的，钱能使鬼推磨，这我们知道钱很有力量。但是耶稣说的不只是钱经济很有力量，他甚至有名字，他甚至有位格，钱的名字叫做马门。知识也是权柄也是力量，很多人也是膜拜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政治的权力更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这些权力，知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我们觉得好的，我们觉得没那么好的，很感动人的，很有力量的，不管是用比较文明的方式，譬如说我们等一下就会做的，我们听到优美的音乐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上帝，我们看到非常好的话让我们心灵被挑动，能够感谢上帝，神可以这样使用，他很有力量，他也有别的力量。那个力量各位也知道，姐妹你都知道，女性的力量，女性莫大的力量就是美丽。海伦的漂亮可以叫一千艘战舰下到海里去，我们中国说那美女的力量可以叫城墙垮掉。各位姐妹，你下次去城门口看看能不能叫倾国倾城，这都是力量，这些都是神所造的，也是神所管的，也是神所用的，有它的价值，但是或多或少都有堕落的成分，所以神最后会消灭这些。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说，最后灭尽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就把国交给神。好，我要先停到这里。世上的权柄，不管是知识、金钱或者亲情的关系，都有它的价值，都是神造神管的，但是我们不膜拜它，我们使用它，我们甚至敬畏它。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特别讲，世上的权柄你要敬畏的，我们敬畏它，我们怕它，我们对有权有势的人有一点惧怕，有一些敬畏，不是他配，也不是你能，是上帝的要求，他不是空空配件的。但是也有一分藐视，也不是我们自大，藐视是因为世上的权柄抵挡上帝，就在这种尊敬又藐视，纳税给他，又是因为是上帝的吩咐纳税给他，我们希望我们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活在巴比伦，怎么有美好的见证？我们等一下回来讲。我们继续讲尼布甲尼撒的梦。十四节，圣者说砍倒这事，砍倒这树。十七节，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我不知道各位你会不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包括在但以理书有讲，就是他的第一个梦是这样，有两个国度，一个是那个巨象，那是世界的国度，另外是那个非人手凿出来的小石头，那个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会把世界的国度击得粉碎。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包括我们会引圣经，这个世界上罗马帝国或者任何一个帝国，任何一个文明是世界的，是属世的，是邪恶的，是抵挡上帝的，是魔鬼掌权的，可能都有他对的地方。不过也不要忘记，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还为此做了两个梦，还发疯了。你不要叫他白做梦白发疯了，因为他的事情要提醒我们，提醒所有的基督徒，就是神在人的国中，请注意，人的国中，不是神在神的国中掌权而已，神也在人的国中掌权，任何事神都在掌管，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严格的说，这在提醒我们每个人，虽然世人不会被提醒，不愿意被提醒，希望教会被提醒，神在中华民国掌权， 神在川普政权掌权，神在苏埃埃国掌权，神在波斯帝国，神在阿拉伯国家，神在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权公司掌权。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知道神在掌权，那人要怎么办？但以理劝国王，很奇怪，但以理劝国王在第26节、27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或数镍，等你知道诸天掌权，就是神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27节，这是但以理对王的劝告，也是对我们的劝告，或者对世俗君王的劝告。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为什么但以理不说，王啊，我劝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悔改信耶稣，他怎么不提这个，他提这个道德上的事。因为但以理知道尼布甲尼撒太知道这些事了，他太知道，他也知道，他也讲过。但是一个对基督教，一个对真道有所认识甚至有好感却不信的，这是最麻烦的，这是最难的。那么再过大概一两个礼拜吧，周报里有一篇夹文是我写的，提到胡适之先生。胡适之先生是一个无神论，是一个很坚定的无神论，反对基督教的。可是胡先生真喜欢圣经，他收集的圣经在有一次圣经公会的记录上讲是全中国第二，他收集的圣经中文翻译的版本是全中国第二。他劝他的朋友包括顾颉刚说，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因为里面太宝贵了。一个人能够看到这么多真理却又没有踏进去，就让我想起耶稣对那个文士讲的，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不远可是咫尺天涯，不远可是就跟你在机场，你要去机场搭飞机，在高速路上塞车，你离飞机还有5公里，跟你到了登机门前面只有一步了，登机门关了，两个一样的，你都没有搭上飞机，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有人非常知道关于上帝的事，胡适之先生知道，可是这样的人他如果不信，真是要求神给我们力量。对不起，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现在就是这样，哎呀，基督教很好，哎，我都劝我太太要常常聚会，我都劝我儿女吃饭要祷告，可是他不信，自己不信。当一个人知道很多真理却不信的时候，但以理退而求其次，只有劝你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谦卑一点，多行一些善事，或许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以理劝得很有力量，尼布甲尼撒谦卑了12个月，有一天实在是忍不住了，又骄傲起来了。各位，生活中很多事叫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渴慕主，很多事让我们愿意追求神，但真是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这种谦卑的习惯有圣灵继续的托住，不能始终是环境刺激一下你被刺激一下没有根。我有一些朋友住在纽约，每次跟他们谈起，或者住在老纽约，住在谈起911的事情，他们常常会掉眼泪，太刺激了。有人就在那两栋大楼上班，那天没有去，活下来了，很感动，很感慨。纽约可能是非常世俗的地方，可是大家大概都知道，连我们信友堂也是，我想世界上很多教会都是，911以后纽约教会的祷告会人数暴增，信友堂那个时候也增加不少。 哎呀，太感动了，太受催逼了，哎呀，这么大的富贵一下就没有了。像启示录讲的，启示录讲到那个城垮掉的时候，真的好像那两栋高塔倒下来一样，这么大的富厚一下就没有了，很难过，依靠上帝吧。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人又减少了，我们又忘记了。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扎根的话，真理会叫我们慢慢对真理有免疫性的。慢慢，以前你看到一点小事，以前你的手指头肿起来，你就会来求告神，现在一定要等到得癌症的时候才来求告神了。你经历神的恩典和真理，如果不扎根的话，就会对真理和恩典免疫，没有反应了。尼布甲尼撒听了但以理的话，听了12个月，有一天实在是很奇怪，跟大卫一样，这两个人都是在宫廷的顶上走路的时候犯罪的。大卫是在宫廷的顶上走路，看到拔示巴洗澡而犯罪。尼布甲尼撒是看到巴比伦的辉煌而犯罪。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创世纪11章第10节，塔顶通天，要传扬人的名。这话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离开你了。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教会，包括牧师，包括不信主或信主的人，在神面前有一点自夸，有一点自满，就远离上帝更多。我们的国，神的国赐给我们，或在我们生活中掌权，以至于我们做了一些很好的事，很值得夸耀的事，甚至被主称赞的事，都不足挂齿，荣耀归于至高神，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怎么失去他的国？但以理书第4章没有多讲。看起来但以理指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疯了一阵，在16节告诉我们他疯了7期，后来日子满足他又好了。圣经完全没有跟我们讲他怎么好的，反正他就好了，他的聪明复归于他。那个好了的特点就是他会第3、7节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再一次各位，我们不为尼布甲尼撒说的这话就确定他是得救的，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做，我们自己在罪恶的世界要怎么行。我们先要认定神在掌权，因为神在掌权，所以对世上的权柄我们有某种程度的基本的尊重。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如果世界上的历史学家写这件事情，一定是而已，没有如果，就是这样。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怎么样英勇的战士，怎么样能够得胜，那耶路撒冷怎么样脆弱，讲的就是这些，这没有错。不过有另外一件事，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能够围困耶路撒冷，能够把耶路撒冷的东西抢走，是因为1章2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共产党能得权，民进党能得权，国民党能得权，通通是因为上帝，不管你认不认识上帝，神把这些东西交付他在手里，我们也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然后我们生活，有的时候执政掌权的，或者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丈夫不信主的，对我们使我们生活很艰难，有的时候 我们使他们生活很艰难。各位基督徒，不要总是以为自己是被害人，我们害人的时候也不少。求主怜悯我们。那么当我们不管是被害人或害人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被提醒，神在掌权，神允许这个恶势力在这里，我求主给我聪明智慧，不被玷污。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每个人不被邪恶玷污，不被世界玷污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我实在觉得我不太懂为什么但以理在这时候以酒和食物不沾来不玷污自己。就是说尼布甲尼撒叫他康妈祖他可以接受，但尼布甲尼撒吃的东西他不能接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看起来不太恰当。不过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在罪恶或者说在人的国度里生活的时候，每个人从神那里领受的不一样。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强求，所以最近很流行讲公共神学，我不觉得公共神学那么重要，我觉得都是私人神学。每个人都是表达出他自己的信仰，对别人也要尊重。我不能够说我的信仰我的表达方式就最对。在亚哈王统治的时候，亚哈王不是一个好王，不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以利亚非常反对亚哈王。另外有一个圣经讲非常敬畏上帝的，他的亚哈的仆人加宰把先知，神的先知100个，50个50个的藏起来，保护他们，拿食物给他们。在饥荒的时代，这么爱神的仆人很不容易。哎，你看，同样是敬畏上帝的，有人是反对亚哈王的，有人是支持亚哈王的。同样是敬畏上帝的，我觉得对不起啊，你可以是蓝是绿，不必把这些东西那么绝对化，但是希望你是出于敬畏上帝来做的。希望你在出于敬畏上帝的时候来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时候，神赐福给你。1章17节，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19节，无人能比。我希望你在你的岗位上荣耀上帝，我希望你在你的岗位上显出神在掌管一切。我希望我再一次用我很喜欢但是很难解的一节经文来彼此勉励。路加福音16章第9节，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怎么生活？耶稣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意思就是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世界，即使你在修道院也一样在世界的土地上。伯夷叔齐两个人，商朝亡了，一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其实他不吃周粟，他饿死的地方还是周朝的。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把它看成不义的钱财，我们在那里生活，我们跟世人一样在世界吃喝嫁娶工作盖造，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玷污。怎么不被玷污？最重要是你心尊主为大，对世界的政权，对世界的权威，这些本质上是邪恶，更本质是上帝所造也被上帝所用的。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恰当的态度，我并不能说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把保罗的话跟各位讲。罗马书13章第4节，保罗很大胆地讲，政府官员或者政府或官员，他在这里讲的主要应该是非基督徒，是神的用人。用人那个字就是执事那个字，是与你有益的。你说哪里与我有益啊？ 他上台以后空污越来越严重了。 Well， 圣经上这样讲说，我们有这个神的执事是对我们有益的，甚至第六节讲政府是神的差役，第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他应该得到税就给他税，他应该得到批评就得到批评。我们并一点都不懦弱，基督徒不懦弱，基督徒刚强，我们对世上权柄不巴结，但是我们也有基本的一个顺从，不是他配，是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这样。马太福音22章21节，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我们一切归给神，但是在归给神的时候，在罪恶的世界，的确该杀管了我们的身体，管了有形的东西。各位，你在教会里，现在我们在神的国里还是在人的国里？我们同时在神的国里也在人的国里。若是你心中在圣灵的感动下有神所赐的，也相信神所赐的平安喜乐救恩，你在神的国度里，但是你也在人的国度里。这个房子，这个店，这个建筑，一切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管理之下。我们觉得他的管理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可以改进，也应当改进，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因着上帝我们做良民，我们因着上帝我们提出批评。有人顺从的多，有人批评的多，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属神的，我们把自己归给上帝，好叫我们在巴比伦，在波斯，在一代一代会过去的政权还有掌权者的底下，我们会被上帝说，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恩待，在我们生活的时候，不是只有政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小孩的学校，我们自己所在的公司，主，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主，我们求主赦免，求主涂抹，求主让我们走义路，帮助我们，不管别人怎么错，不管政权怎么错误，你让我们的心属主，我们归向你，我们自己把眼中的梁木去掉，我们才能够对别人说，我们才能看得清楚，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眼中有梁木，别人眼中有刺，我们都希望除掉，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